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这位呢，就是我们已经敲了，算是有一阵子了，
真的是一波三折。
对，毕竟他之前发生一些人生上的灾难，我也是不好苛责他。
他比我们还辛苦。
对，他这一年来经历了很多的，就是
风风雨雨。
对，首先就当然是年初出写真集，很开心。后来 IG 就被 block 了，因为他有一些可爱的新闻，
对，爱发现洞。
但后来失而复得了，很棒。然后恋情公开，又回去马来西亚，就是你有很多心情上的三温暖啦。我们就马上欢迎他跟我们聊聊这件事情，让我们欢迎祖雄。
嗨，大家好，我是月落祖雄。哇，真的今年真的是大起大落。
对，没有错，就是看到他这么多新闻，我每天都想说，哇，这个人为了流量不受不用其极。
他最近还好吗？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好，最近是偶尔一些影片被黄标而已，没有被 block 这么夸张，
就还好，还 OK， 還可以接受。
对对对对，
那一次我们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你本人的，就是的心、啊、
不可以讲，
不能
讲到这个字。
对，再讲
是优质节目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是担心你的厂商问题。
我们个人是没有尺度，但你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多一
点。我换个名词，
对，
大主雄的形状，
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一次就是事情发生以后，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吗？
哎、欸，其实那个打击蛮大的，因为除了我的 IG 被封锁之外呢，我就流失了一个厂商，就是亏损大概实际上的现金是七位数字，
好多好多，
七位数字，对对对对，真的有，就是厂商本来就是谈妥了要签合约，然后突然间反悔，
哎、欸，七位数字，大家我陪他算，个十百千万十二百万哦，
一百不止
百万
，Oh my god！
但反正就是七位数字，
就是厂商突然间觉得，哎、欸，我好像在自毁形象，他觉得不行，他要退出这样。
现在台湾的厂商还有，我们也不能批斗厂商啦，因为有对、啊、对对对，但就是
而且他当初就是可能进演艺圈的时候，大家就会对他有一个形象上的设定，
对
对。
所以现在就尽量的去避开，就是我们还有机会跟大主雄互动吗？
还是有的，因为就是我觉得那个
还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件事件哦，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件事情以前，大家就觉得主雄就是什么阳光、健康什么，就是好像不能够去触碰到新三色的一些主题。那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反正那我就开心做自己就好了。因为本来就是我的包袱就卡在这边，就是在我的那个跟粉丝互动的这个空间领域里面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我的粉丝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但是一旦跳脱出这个圈子，外面的人来看就觉得，主雄是个变态，主雄怎么了？主雄最近是、你知道吗？就我永远觉得这个包袱卡在这边。那一般如果想要形象比较健康的厂商的话，他就更加会去care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性的这件事情还是稍微有些保守，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更开放的去谈论性，更自由的去聊聊关于性的一些需求渴望，甚至更多开心的情绪，我觉得会对整个环境变得更好。
或是我们不要讲那么深，不要谈到性，就是包含展现身体这件事情。
真的，
对对对，其实你们讲对，就是这个孔子就有讲过饮食男女，
你今天要在中文系面前聊这件事情吗？
食色性也，
对对对，食色性
也，
因为食色性也我有查过，到后来他原来不是在讲性这件事情，但是饮食男女就讲了，其实人生就是饮食跟男女之间的事情，本来就是怎么讲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一旦来到这个性这个周边的话题的时候，就好像他就是变态的，他就是肮脏，他就是dirty，他不可以是健康的。但是这个东西，尤其是性生活什么，它本来就是健康的一部分。
是
一个人，他如果每天吃很健康，每天运动，但是他的性生活不美满，这个就是不健康，是不是？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几天就跟朋友就是在吃饭，然后就说他最近约了一个男生，他就满心期待，就是哇，天哪，是你知道身材很好，帅哥什么的。
就结果
一到他家要吹的时候，硬不起来。他就想说，哇，一个腹肌男完全硬不起来。真的是没有任何用处，
太物化了，不要这么物化男性好不好？
这你知道，就是刚刚祖雄说的啊，你看，就是你生活过得多么阳光健康，但你下面没办法，
这不是他的重点，就是、
没有你下结论应该是上帝是公平的这样。
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太坏，但我喜欢。而且我觉得祖雄一直以来都没有变，就是他在性的态度上一直以来都我觉得都很前卫，而且很开放。你知道，毕竟像他们说的时候，他有被腐腐舔脚。
所以你有看他们说，
我有看他们说，
我是觉得节目很棒、欸、嗯，我是觉得应该要再做，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节目，我一定很想当主持，
真的、哦、真的
超想，我觉得
还是我们三个搭档，
我觉得可以，你们考虑一下。
对，就我们刚好有同性恋观点跟异性恋的观点，我们就是很完美的搭配啊。
对，因为台湾现在是属于一个多元成家，
真的真的
领全亚洲了。那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这方面的，因为毕竟真的异性恋很难去进入到 LGBT 的世界里面，所以应该要有一个节目让他们了解。
而且我们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对话、嗯、就是你知道关于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的一些想法跟同性恋对于异性恋的想法、嗯、我们都想好美好哦。有没有这个单位要找我们？
必须，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好好做，让这些厂商跟单位们就听见。
真的真的、嗯、那回过头来聊你这十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好了、嗯、毕竟你在台湾的演艺圈也是待了一阵子，
对，
然后我觉得这十年来你自己感受上观众对于明星艺人的这种自我的展现接受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嗯哼，
变化、哦、
对，因为你毕竟这几年来真的是越来越展现自己了、嗯、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私人生活部分啊，还有公开女朋友部分啊、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甜蜜的情侣日常。
对对，因为我还算是传统艺人包装出来的，
那
传统艺人包装出来的话就会是想要有一点神秘感、嗯、传统艺人跟粉丝之间的那个距离是会比较远的，
是，
然后以前的逻辑会认为说越神秘越好，但是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距离，粉丝想要知道你每天在干嘛，所以你越 real 越真实，粉丝会 越会爱你。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是资讯不发达还是怎么样，如果我看超多那种偶像艺人，当他们如果问到性的时候，会想我已经单身很久了、
哦、好常听到的答案，
三年五年，我在想怎么可能，
你心想说这边屁，
对，都没有性生活吗？都没有，我感觉他就很忧郁很 emo， 就是但是现在的这种资讯爆炸年代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就是包袱啦、就是不敢讲真话、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可能也比较聪明一点，或者资讯比较多一点，知道说、即便他单身三年，那三年之间完全没有做那件事情应该是不太可能，
真的真的。可是我有个问题耶，就是像、
你问题很多耶，
我现在真的是有好奇的、喔、我刚刚前面还算是造访稿，这个我就是这样，
我每次看你这个表情我就觉得你应该要问出些、
啊、
你知道我要问了对不对？
你问吧。
所以像艺人好了，嗯，就是如果真的有性的需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又单身，要怎么样啊？好难问这个问题啊！他怎么找对象？
你听过什么故事？听过其他的艺人朋友们都是如何排解？
我们先录，不行再剪掉。
好，最近大陆不是又有艺人被抓了吗？
对
对对，
很红的，很红。
哦，对对对，
以前有一个讲那个牙签被抓去坐牢了嘛，就是你们该问的问题，嗯，就是基本上他们一定还是要寻求管道去发泄，
对对对，
那不外乎 OK， 他们如果要找一个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很辛苦，嗯，因为他是偶像，嗯，那这恋情不能公开，嗯，那你要打压，那一般女生可能会够爱他，刚开始在一起可能会想说，我试试看跟他在一起，嗯，但是久了我觉得一定会受不了，嗯，而且如果女生是漂亮的有条件的，我觉得大概几个月他可能就受不了。
你现在是在讲自身的经验吗？
没有
也不是，这是一个大观察，
对对，这就是类似刚才我讲这种偶像男艺人的话，一般都会遇到这种问题，那除非说他找到一个跟他的level 差不多一样的，嗯，然后那个女生又是单身，就怎么样，形象是单身，那这种关系反而是容易维持的，嗯，因为两个人都是有那方面的需求，然后两个人又可以同时为了各自的这个事业去隐藏这个恋情，嗯，那这种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要不然的话就是炮友，要不然就是像他们去被抓的那个原因，
哦，了解，
对对对对，
那我继续问哦。
好，
在这个演艺圈的这个发展史的过程中，你觉得在哪个点你开始觉得说，哦，好像大家越来越可以做自己了，因为以往真的就是你知道在神秘的面纱下，明星会跟大家会有个距离感，那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好像那个面纱被揭开来了，然后大家愿意开始去分享自己的私生活？
嗯，我觉得是自媒体的时代开始，
对，
那慢慢了解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年代的网红他们其实占据比较大的主动权，像传统艺人有一个比较被动的地方，就是他永远要等
电视台找你，
对，等他们，包括厂商什么，他其实都是属于被动，但网红他可以主动做内容，所以他主动做内容的话，他就比较不怕被封杀或者没有工作机会，
了解，
甚至他 就算他侃侃而谈讲的东西新三色，他还是会吸引新三色的厂商来找他业配。嗯，所以一旦一个人的收入不受影响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勇敢的做自己。
那艺人不会变得很辛苦吗？就是如果说你是传统媒体出身的，那又要兼顾自媒体的这么自由度的话，那到底要怎么样抓到那个之间的平衡点呢、啊？
这个蛮难的，蛮难的。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像我自己本身在这件事情以前，就是在我很敢讲以前，我也会很羡慕那些哇，他可以做自己，好棒哦。为什么我们永远交了女朋友都不能够公开、
嗯、
或者说有话不能直说这样。
对
对对对对。
但现在都是蛮直说的
直说出去了，
直说到刚刚听见想说这没有在访纲内啊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欸。
听见那个 check 的眼神非常的非常的炙热
他也是少数那种眼神很锐利的经纪人
他把我手机放下来说祖雄好了吗
大概就说哎，刚、欸、才除了开头之外后面全部剪掉
我好害怕，
不好意思这集只有五分钟毕竟你知道这经纪人真的也是看着我们然后脸色铁青，我也是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好
哟，我们回到访纲来。
好欸、在访纲之前我可以再问一题吧，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自己我们也都有希望可以做目前工作的那个愿景啊、嗯、念头啊、嗯、可是只 stuck 在某一个形象或是某个主题中会不会有一些局限性啊？你一个前辈的经验怎么看这件事情、嗯、例如像我们两个就是大部分都聊同志相关话题、嗯、或者聊性为主的话题、嗯、那我们自己目前在自媒体经营上当然也会感觉到一个局限性、嗯、那我不晓得前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有被定型过，然后哪一个时期觉得说哎、欸，我想要跳出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我一直都被定型，从康熙来了就开始被定型、嗯、然后我的 TA 也很明确，我最夸张的时候就是男的粉丝大概有占了八成、嗯、女性就是两成这样。
是，
而且我发现女性好像都是年纪偏大的、哦、就是我好像发现我吃不了少女市场这一块。
是，
那自然而然现在以数据化来讲就是说哎、欸，你的 TA 是谁你就要为这个 TA 服务嘛。
对，
那自然而然就被定型了。而且我一开始讲健康什么，包括说我演员的戏路上面角色也会被限定，来找我的永远不是健身教练啊，不是就是阳光开朗的形象，要不然就是露腹肌 BLG， 就是局限在这框框里面。我觉得局限不是不好，真的，你们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以前有一个大陆有一个综艺节目是讲演员的，导师是那个惠英红，你们知道惠英红吗？
哦，那个演血观音，血观音，血观音。
然后就有一个年轻的演员就讲说，哎，我其实不想拍武打功底，我怕被定型。嗯，然后那个惠英红就讲了一句，我觉得超经典，他就说，你就演吧，你不怕被定型，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也不怕被定型。嗯，就是最怕是你没有型，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定型代表你被记住了。
对，没错，就是你定型，起码大家知道你是谁，你的形象已经被记下来了。然后你一定要从一个定位当中再去寻找突破，你不能连一开始的雏形都没有啊。所以恭喜你们，你们起码已经被记住了，你们有一个落脚点，再从这个落脚点去寻求可能的突破性，这样子。
你这很像他书中的那个腹肌公式里面有提到，他就说，就你知道有些人很怕练太壮，他就说练太壮这件事情就等于说你要飞到美国去，但你他妈连美国的那个飞机钱都付不出来了，先飞去菲律宾好不好？就那种感觉，就那个感觉，你干嘛？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在那边想那么多，
想太多。
对对对，我们也是。
没有，就是一下子会想太远，会担心的地方，它当然它可能会出现的，但是你先把眼前的事情先做好嘛。嗯，对对对。
好，谢谢你的建议，我真的是虚心接受，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根本连自己一般工作都还接不起来了。
先，我们先吃掉所有，
你先对，你先
控制的角色，
对你先再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范围做到顶尖，
对，
然后就自然而然会有其他的突破。
这一次刚刚已经有听到我们的关键字，就是腹肌公式，主雄这次为我们带来的新书、嗯、现在已经就是在博客来上架了嘛。
对，
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先到博客来先下单了，因为这本书有非常多就是他个人十几年的健身经验、嗯、然后整理成一本书和大家分享、嗯、那聊到腹肌公式，都要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做就是健身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健身的动力动机是什么了、嗯，
好，那健身我已经健身15年了，那这个15年来当然一直在提升自己，一直在学习新的知识，但是我发现核心肌群，我们讲的是腹肌嘛，它腹肌比较像是一个炫耀的一部分这样，
对，
那真正的核心重点就是核心肌群，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不用的肌群，就是你只要睡觉爬起来然后走路坐下站起，这是都会用到你的核心肌群，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还是把 focus 放在腹肌核心肌群，就是因为核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中间，一个就是最重要，那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腹肌练好，就算即便只是从健康角度来讲，它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你知道现在市售的运动书很多嘛，每个人都把全身都讲过一遍了，当然也有带到核心，那为什么你没有想要顺便把其他运动的部位也都带进来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我觉得太多重点就是没有重点
哦，
对，我就 focus 一个重点，你先把一件事情做好嘛，就像我们刚才的回到刚才那个就是你先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顶尖，你再来想其他的事情。对。
那我觉得既然谈到腹肌公司啊，而且迪克你之前也有在上健身房，
是，
那你自己对于练腹肌这件事情或是用腹肌的器材方面，你有没有曾经碰过什么困扰？
我今天找他来我觉得很对，是因为我已经把腹肌这件事情放弃掉了所以我现在就在健身这条路上，就是我每周胸背肩腿，然后就把核心直接拉掉。
对，这个是真的很多人会掉入的一个陷阱，因为核心它比较难看到什么效果，你说胸我推一推我胸胀了，我就觉得我胸大了，肩推一推我的肩膀好像宽了，可是腹肌你做做好像不会立刻出来。
对，
因为包覆的油脂太多了。
对对对，
就觉得练完了好像去照镜子没有什么改变，
很没成就感。
对对对对，你讲对了。但是核心呢，如果你真的可以练到那种连笑都会痛，你有试过吗？
我没有，
没有试过。那、就
是、是不是没有去上你的课？
对对对对，一定要来上我的课。我跟你说到最后有一首歌就可以简单概括我的课，叫会呼吸的痛。
哦，最好是哦
我跟你说腹肌最痛的时候你连这样轻轻这样摸一下，这样碰到一下都会很痛，而且你不能笑，你连咳嗽都要很小心连呼吸太大力都会痛。
因为他这样讲我其实真的蛮想去试试看的，你知道吗？因为老实说我真的很常腹肌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对对对 对, 對，而且就像他在书中有提到的，我们有时候为了让动作完成会动用到其他肌肉的部分，例如可能在抬腿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用手推一下，
对，
或是例如我可能在做就是犬腹的时候我就用脖子这样挺一下，然后让我自己感觉我做到将近20-25下每一组。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在偷懒就立的裸离，其实它是个偷懒动作，因为我没有完全用腹部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完。
这个专业名词叫代偿
啊，
就是你会用其他的部位去协助你真正要练的部位。以健身来讲，就是局部锻炼。我们要锁定一个姿势的时候，你有听过单关节训练、双关节训练吗？就是越少的关节，你用的肌肉越少；越多关节训练，你参与的肌肉越多。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多关节跟单关节训练轮流这样交替去刺激到那个部位。
听起来有点抽象，有没有什么姿势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单关节，然后什么姿势是双关节
？OK， 比如说深蹲好了，深蹲是一个几个关节的运动，你可以算一下。
那我猜一个，
我两个吧。
答案是三个。
哦，
就是
他没有要给我们答对啊，他刚刚是单个还是双个，然后说答案是三个，
三个。OK， 他是多关节 ，OK， 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你注意看，深蹲的时候你踝关节也会弯曲嘛，所以这种多关节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就很多。深蹲到底练哪里？有些人说大腿，有些人说臀部，甚至连小腿可能都会有刺激。
对对对对对对，
你的关节越多，你参与的肌肉就越多。但是我换另外一个动作，你有做过一种抬腿肌吗？就坐着只是把腿抬起
来，有、
那个是几个关节的运动？
抬腿、
抬腿就你只是
往后撑的那种吗？
不是，它是你的腿往前抬，这样咻咻咻
咻咻咻咻，
这样一个吧？
它有点像屌的勃起那个动作、
啊。OK， 它就是单关节，它是膝关节而已嘛，你只有膝关节在动嘛。
对，
所以你的完全就 focus 在股四头肌，就只有一个肌肉而已。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要锻炼你的股四头肌，我们可以用先深蹲再做抬腿，那你的最后你的股四头肌得到的锻炼就会很明显。明白，我们先用多关节让其他的肌肉都疲劳，然后再去练单关节。
所以说先练多关节的来暖身热身的感觉吗？
是先孤立掉其他的肌群，先让其他的肌群
都没有
力，然后你在练那个单关节的时候就只会 push 那个地方的肌肉。
你先让其他部分累了，你才不会用其他部分的力量去，
没错，
去用股四头肌。
没错没错，
所以等于说其实健身的那个顺序也非常的重要。
对，就是他健身看起来就是你用机器用这台用这台，可是 它实际上的操作技术层面还是高的。
还是我们现在先预约一下，你什么时候方便？
听完很心动，是不是？
对啊，好像是时候要培训一下了、啊。你要成为第四任教练吗？
第五任吧。
四啦。你要成为第四任教练吗？ Okay, 你有三任失败了、哦，
你的前夫的够多，我就可以成为下一任。
毕竟人很熟哎，
有没有体验课？
在凹这方面你也是蛮擅长的，也是很蛮敢要的。毕竟他录节目嘛，
对啊，他录节目啊，他说到就会做到啊，他就是这样的男人啊。
对对对对，说说狗嘛。
对啊，
他已经学到了，
哎、欸，学很快、啊。
那 TRS 是有开课的吗？
TRS 就是我有出那个拉力绳，我自己的品牌
是。
那那个现在还会有另外一款叫腹肌滑盘，那这个拉力绳跟腹肌滑盘都会开团课。嗯，
好，
对对对，
好，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我会再去体验看看，看有没有会呼吸的痛。
好好的，
好，那腹肌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多人的软肋，
对，
就是很多人想要，但很多人得不到的一个部位，毕竟它其实有关于就是脂肪啊、饮食控制啊、等等的。那毕竟你健身健了这么多年，然后很多部位我们都可以理解，可能就是一个习惯。但腹肌其实是需要花很多饮食控制的。你那个盯住腹肌的动力是什么呢？
盯住腹肌的动力哦，
对，就是为什么会一直保持那个这么健康的饮食，就为了那个腹肌。
我一开始健身的动机就是我去参加一个模特儿比赛，当时我大概20岁吧，然后评审就给了我一句评语，他说我是20岁的脸，40岁的身材，
好凶狠哦。
对对对，
好凶狠哦。
为什么他会说你是40岁
的身材？但是我也其实我那时候不胖，我就是一个平的、完全平的一个身材哦，就是也不是称不上是胖子。然后他就说我是40岁的身材，我就照镜子开始去研究什么样的身形是好看的。
了解。
然后那时候我进健身房2个小时每天，然后就想说腹肌，我进健身房就是腹肌，进健身房就是练腹肌。然后我发现说 OK， 虽然我一开始的动机可能不太正确，就是只是为了好看而已，但是我把核心练得超强。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去练别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事半功倍的。嗯，这个逻辑观念有两种，有一种人是讲说我不用练核心，因为我练其他动作也会练到核心，比如说你练深蹲也会练到核心，所以我不需要单独去练核心。但是正确的观念应该是说，你把核心练好，其他的动作会变得更轻松，会做得更好。嗯，对，比如说你超强核心的时候你去做深蹲，哎，你姿势超稳，我们讲中轴稳定是很重要的，
真的，
挺胸收腹夹臀，那这个动作挺胸收腹夹臀中轴稳定靠什么？靠核心。哦，对对，所以你所有的背拉姿势其实是身体要微微往后去维持躯干稳定，这个靠什么？靠核心。如果你的核心很弱，你不可能把背肌练好。嗯，你听得懂吗？
懂，
因为你的核心一定要撑好，你才可以 focus 在你的背肌上面。
原来如此，
所以 核心肌群跟腹肌是可以画等号吗？
腹肌包含在核心肌群的一部分。
腹肌哦，
对，核心肌群包括你的下背肌群，甚至包括臀大肌，包括你的大腿的上端都算是核心肌群。哦，
了解了解。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腹肌这件事情，除了好看以外，就是它有没有可以，比如说你腹肌出来了之后，可以改善什么健康问题？
健康问题，
比如说我最近有骨盆前倾，我被人家说骨盆前倾，他就说好像腹肌无力，是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有的坐骨神经的问题，久坐族、久站族都会有这些问题。对，这个也是因为核心无力的时候，你需要用其他的不正确的姿势去维持住。
那对性功能会有帮助吗？
啊，对，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解决。
我是没动头，
他真的有办法，就是他 relate to 的吗？
哎，你 relate 的，你不觉得如果你发一张有腹肌的照片会比较？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部分续航力，我生气耶，生气耶，讲些有的没的。
他说这个
我们认真聊几句之后就要不认真聊几句。
你跟我
他有抓到睫毛里自己的调性，
不要纵横一下，纵横一下。
但我真的想知道他是对性的那个勃起是有帮助的吗？
我跟你说，有很多直男来问我，他讲说，其实我不太想要练肌肉，但是我想要增强那方面的功能。
How to do that？
可以练哪里？
毕竟你现在是公认的大主熊，
大
主熊
。其实到讲到底，它一定还是核心群。你去认真研究抽插的动作，它用哪里的肌群？
嗯，抽插的动作是几个关节？
膝关节，髋关节，就是腰部嘛。
难说啊，他可能要看什么姿势啊？
对
啊，传教士的话可能是这样子啊。
但是就即便你躺着。你还是要用到腰动，对不对？
对对，
大腿还是要用力嘛。所以讲到底就是臀、下背、 核心。
哎、欸，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影响，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好像真的是我人生悲剧的历史，就我在当一号的时候，他说你要腰动，不是全身在动，哦、就你知道，因为我没有腰动，
因为腰你动不了，所以只好用其他部分来代偿，
在代偿，在代偿他。
对，你会发现你好像很努力，
对我很努力，
但对方感受度很少，
对他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个进进出出的那个 vibe，
就是感觉你很忙，
对，
但是他好像快睡着了。
我真的听到他讲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你在瞎忙什么，
所以我后来就说那我们还是换个姿势。
我们再下一个总结叫做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哎，
健身教练那很会搞这种东西，很会讲一些什么很厉害的 punchline， 然后其实没什么帮助。那最近你也是蛮幸福的嘛，就是如果总结出这些结果的话，對對對，相信你的另一半也是很快乐。
对对对对，每天就是身心灵很满足。
这应该是要问另一半，不能问他本人吧？
我不知道啊，
本人一定说好啊、欸。
还是他其实没有他讲那么厉害，你知道你，男人都会碰轰，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也觉得。
而且我要找另外一个会帮我做面子的，
他讲话也是蛮犀利的、
哦，应该会啦。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
快乐，你快乐吗？我
不知道啊，我想试试看。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
不要问这个后面讲，这个后面连同着问，
连同着问，连同着问。好，又回来聊一下健身书。
好，可以认真问几句。
腹肌公式，腹肌公式，又可以回来认真问一下了。因为你2015年跟2016年都有出过腹肌相关的作品，那今年是算是第三本的腹肌书，
健身书，
健身书。
第一本是腹肌得来速。嗯、第二本是超级英雄，第二本其实比较 focus 的是臀肌跟腿、啊、臀腿。那这一本又回到了腹肌，
因为这一次的腹肌跟2015那时候的有一点差异，是我们强调了蛮多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及还有营养层面的部分，就饮食控制的部分。對對對對，为什么这两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体悟吗？嗯、
有看书，有看书。好、yeah! 我跟你分享一个那个情形是这样子的。有一次呢，因为我经常开直播跟粉丝互动，就是他们立刻问我任何健身问题，我就立刻回答他们。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粉丝就问了一个我当时认为蛮白痴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在问什么很高深的问题啊，什么技巧性的东西，然后突然就问说，哎，我知道健身很好，但是我就是没有动力上健身房怎么办？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然后我突然间宕机一下。后来呢，我就沉淀下来，我就认真去研究这个，我发现里面真的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学问。嗯，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多了，你已经不可能没有训练方法。你甚至比如说你说你要练核心，你上网查怎么练核心，那个资讯是一大堆的。嗯，那唯一的问题是你的目标、你的动机、你的动力怎么样找寻。所以这本书最大的不同是它有三个大重点。那第一个就是锻炼意志力，我把锻炼意志力放到第一章来。嗯，那锻炼意志力呢，我里面会主要强调的是意志力跟肌肉的特性是一样的。嗯，就是它可以透过锻炼让你的意志力变得更坚强。哦，而且意志力跟肌肉一样，你用久了其实会疲劳，所以当你发现说你过度用意志力的时候，其实你的下一件事情一定做不好。嗯，
我蛮喜欢祖雄这本书的第一章节，原因是因为他在讲意志力的时候不是给你太多心灵鸡汤，而是告诉你真的方法。嗯，例如关于冥想，
对对对，
关于呼吸，
对对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很必须要注意的细节。嗯，但是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是把它忘掉。嗯，例如呼吸这件事情，其实关于你在吸的时候，你其实是要就是用一个腹式呼吸法，让它在吸的时候肚子要胀起来，然后在吐的时候腹部要往后缩，往后缩，来帮助你的腹肌的养成，以及你的就是整个呼吸会让你更 focus 在你的身体，然后与你自己的对话。
嗯，没错没错。
那我想问看祖雄，就是说像在直播的时候那个听众朋友问你说，哎，我该如何督促自己去健身房？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我之前完全没有运动习惯。嗯哼，那我现在开始要规划自己频繁的去健身房。那你觉得针对这些人，你会初步给什么建议，或是他们最常犯下什么错误？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就要给大家，就是我第一本书是写3分钟嘛，那这一本书是会写30秒训练。
哇，你这是越来越少哦，
越来越浓缩。哇，就是骗人骗得越来越彻底。
我最想要想说，哇，好骗好骗啊！最好是30秒就有腹肌哦。
我觉得他自我揭露很，但他是说精神层面，精神层面
没有，他实际也是30秒。
我们看一下怎么讲，怎么讲，
就是说 当时候我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健身书作者之前，我也会觉得这种标题超胡烂，
胡烂的爆，
什么三分钟，什么三十秒，什么一分钟，我每次健身都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怎么可能？
真的。
但是其实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运动它是可以累积的，这个是真的科学家做调查，就是说你做两个小时的运动，跟你把两个小时分散，就是十分钟、十分钟、十分钟累积到两个小时，成果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
可以是一样的。可以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运动的成果他是可以被累积的，所以这个观念就其实颠覆了很多人的观念，认为说我就是要毛起来练两个小时才有用，
但他是有技巧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你随便乱分十分钟，
对，但是我们每一组的训练其实只要有像那个间歇运动，你们知道吗？
塔巴塔那种，
塔巴塔，对，它是快速可以让你心跳拉高，那个基本上你只要一天的活动量有超过四分钟开始，就四到十分钟它其实就会有效果哦。真的，那个是已经被科学证实。
我觉得塔巴塔真的蛮屌的，因为我自己后面的有氧运动都是用塔巴塔。
对，因为它快速的拉高你的心跳，然后就可以让你身体进入一个燃脂模式。那当然，如果你有时间，这个应该是说你有多少时间，我们规划多少的运动量。最多最多人的借口就是我没有时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那这个就可以打破掉这个借口。就是说你有十分钟吗？你有十分钟，来，我们来规划十分钟。你有一个小时，好，当然我们来可以规划一个小时。但是每一组的训练它其实只要30秒，三十秒停三十秒，再三十秒停三十秒。那你有三分钟，我们也可以开始做一段；你有十分钟，我们也可以开始做一段。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这本书让大家不能有借口了。
对，
因为以往就是有太多借口不去健身房，但这本书出来之后就告诉你，你没借口了，你现在就是给我去。
你打一场传说，十分钟就过去了。
没错，
二十，
这么久，
二十，
那可以做两组，
这两组，
这两组。
这本书有80个练腹肌的动作。
80个，
然后每一个都是以30秒为一个单位
那要怎么排80个这么多？难道80个都做吗？
我还是有把它分成是暖身的部分，然后是练核心的部分，也有心肺的部分，也有最后是伸展的部分。
哇，好仔细哦！
已经80个让你挑了，不要再说什么都是重复做什么仰卧起坐很无聊了。
对，
其实反而好像要做多样，是不是？不用是一种一直做一样的动作。
对，就是你会发现练腹肌很多动作都很像，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你避免你无聊，然后换，然后避免肌肉长时间得到一样的刺激之后习惯，所以你经常更换这个训练动作的话，它可以有不同的刺激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坐式的，有站式的，有悬吊式的，还有什么跳跃式的，就是你改变各种的姿势也可以改变你肌肉的刺激程度。那这本书里面有超过10种的饮食法，因为现在的饮食法太多了，有什么生酮饮食啦，什么 DGI 饮食啦，低糖饮食啦。那最流行最适合健身的人现在的一种方法叫碳循环，这是我本人在用的碳循环饮食，你没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碳循环。
碳循环
好新潮哦。
对对对，就是以前都会一味的讲要低碳低碳低碳，就是不要吃精致淀粉，不要吃淀粉嘛。那其实不要吃淀粉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有健身习惯的人，不吃淀粉真的会头晕，真的会
会没力，
没力，真的会脾气不好，
会不快乐。
对，会有很多副作用。但是碳循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训练日的时候可以吃高碳，因为肌肉的生成它也需要碳。但是你在没有训练，就今天你完全不运动的时候，你就要吃低碳这个是碳循环，
而且会有一种奖励的感觉，就是我今天
有运动，对，有运动就可以多吃，
可以多吃，
对对对，
是好的，
是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但具体的操作方法，那个还是要看书，里面写得很详细。
那因为饮食控制其实是一个相对辛苦的事情嘛，如何在饮食控制里面找到快乐？我相信你应该是有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快乐一定要来自于自律，我的本人是这样认为。
好，我们直接关麦。
越不快乐
啊，越自律越快乐，这是我的那个观点。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一段，下一段喽，下一段喽。
没有，我没有，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自律的人跟不自律的人，他都可以享受，只是一个是要提前享受，一个是延迟享受。自律的目的是为了享受，享受我的健身成果，享受我可以放纵乱吃。就是我经常被人家问说，我在
吃，你乱吃女生吗？
对，没有，没有。
他说对，抓到抓到抓到抓到。
我在乱吃垃圾食物的时候会别人问说你们健身的人可以吃这些吗？那我也永远是说我怎么样都比你有本钱吃吧。
呛哦，
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节制是为了我们随时要放纵的时候我们都有本钱。所以所谓自律跟不自律其实都是要享受的。就是一个叫提前享受，一个是延后享受。
那你现在会吃什么垃圾食物？就是如果你偷偷想要放纵的时候，
我对 冰淇淋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哦，就是我要节制的话就尽量不看到它，不看到它我就想吃，然后还有薯片我也想吃，嗯，对，基本上就是薯片跟冰淇淋，
天啊，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这三个都会玩很色的东西耶
你太容易想歪了，
不知道你要冰淇淋放在奶头上或者你知道薯片啊嘴对嘴啊，
我现在不太敢看经纪人我一直用那个麦克风挡住我的眼睛
好、啊、你回去自己试试看啦、啊、大家关于快乐这件事情大家自我去自我行政啦、啊、
还是自我放逐
好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
食色性也，就把一些食物跟我们的情欲面结合，
对，冰淇淋放在奶头上舔啊，
对，
巧克力放在奶头上舔啊，
然后当我们就是谈到说冰淇淋可以放在奶头上舔的时候，场外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他都不让我碰奶头
来自他的女朋友佳娜、欸、让我们欢迎他
这个是特别来宾的概念，
对对对，临时哦，没有在房间上哦。
他来探望他的啦，然后探望的时候就聊到说啊，原来祖雄不可以碰奶头哎、欸，
来加纳、
啊，
让你抱怨一下，
怎么一回事？你怎么问的？
我没有吻，我直接抓啊！
而且他会把我的衣服撩起来，手伸进去这样抓，
而且不管我们在哪里，我都会抓，比如说在监狱，
那现
在
呢？
也可以，
没有，他速度很快，而且永远
很准。
其实不难，是因为你蛮鸡突的。
对不对、
啊、不
真的不难欸，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在诱惑你。 对，
对，
不对，
没错，
那为什么不给抓，为什么不给摸，那你给舔吗？
不给。
为什么为什么？哇，
因为摸奶头会让我觉得很紧张。
你为什么要紧张、啊、
我不知道、这是潜意识吧。
我觉得你要用意志力锻炼自己，
对，
你没有智力就不会有快乐。
对啊，
你要用30秒，你就说我先让他舔30秒，然后就好，就
你先舔3秒。
对对对，先舔3秒我3秒训练法。
有时候我很难过，然后他说、那好，你摸一点点、我就可以摸一点点。
那你下次跟他说难过要用舔的
就是舔的
要舔的，
对，
让舔起来。
但是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不正常，是他喜欢舔我的眼珠。
眼珠？
对啊，
你们有这样玩吗？
我没有这么玩的、
欸、眼皮吗？还是
没有眼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眼毛很长、所以我舔的时候很疗愈。
你们国家管得很新鲜欸我还没有 get 到眼珠欸。
没有，他是想要舔他的眼睫毛啦。
对对对对对、
我是没有 get 到啦我不知道这个敏感带在哪里啊这里有敏感带吗？有交感神经吗？好惊人哦。那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情趣是彼此在床上有一些就是纷争的？
纷争、啊、
对，有些加纳想做你不愿意做的，或者你想做加纳不给做的，
我们都可以做
那平常都是谁邀请谁？就是
我们会那个看双方的状态，就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他很累了，那我有想的话，那我就想，哎、欸，我们来玩那个角色扮演。现在我是按摩师，
对，
对对对，就这样。你是我的客户，这样啊、
哦？那你是真的会按吗？
会，
我大概按了3秒吧，
就盯不住
了。大概认真按了3秒，
那没有在舒服啊，没有放松哟，就是你还是在享受你自己而已耶。你这样很自私，你很 selfish。
没有，我们还是有演整套的，我还是会一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会放一些音乐，嗯，然后我们有那个一些器具啦，我们有按摩枪啊什么啊，还是可以帮忙。
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 cosplay？
但是我的老师啊，
怎么不写作业？
我的中文不好。
好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访谈就是刚好佳娜也进来，然后我们本来就有设计一些跟佳娜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前阵子的话，祖雄就有跟佳娜一起拍了这个释出恋情的影片，那想问问看说，你们当初在释出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跟经纪人开会讨论过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了。那是谁看到的？是你看到我看到？
我们一起看到，
我们一起看到的啦，就是 Reels 上面就是有人在玩，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跟自己的小孩玩。
对，
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来玩这个，我把你拉出来，你把我拉出来，这样。嗯啊，我们就去我们家的天台拍，
然后就展开了之后的 IG 情侣日常。
对，
因为其实你们 IG 真的拍很多情侣的互动哎、欸。
对，现在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两支，大概这样的频率啦、
那这些灵感都怎么来？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的情侣生活是稍微有些无聊的，就是没有什么话题的，也有听到很多异性恋朋友们可能走到最后，就两人就是各过各的生活。
真的像室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话很多，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我什么都可以聊。 聊，我觉得他不会无聊，有时候他就不要跟我聊天，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比如说、哦、这样的你今天很累，对我很累，因为男朋友不爱我，就是大家才打扮变这样子。
有时候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会想放空、嗯、然后等到他讲话我没有立刻反应的时候，他就会自己接他的歌、嗯、他会自己讲一句之后我没有回答他就立刻接，而且他的反应都很快哦。嗯、
你也是蛮累的耶。
我觉得对他来讲反而是优点，因为他可能下班很累，然后有些女生可能会想要就是有
一定想要 talking chatting 什么的，
但他只要他在旁边听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因为我想说你不会一直期待男朋友一定要给你一点 feedback 或 something 吗？
因为有时候的就这样的东西不是我要听的、哦、我就自己这样子自己听、哦、
我觉得他很释怀、
欸、其实我在一部电影叫我们买的动物园里面有一个他爸爸跟儿子吵架、嗯、吵完架之后他们冷战很久了之后，他们玩一个游戏我觉得很好，他就说你说出你想要我讲的话、嗯、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哦，就是你想要我讲什么话你讲给我听，我觉得超快可以打开两个人的这个冷战、嗯
嗯、我觉得好棒的游戏哦。
对，因为有时候情侣会想说哎、欸，你就是要知道我心里现在在想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或是你怎么没有猜到我现在想做什么，
对，就是大家都猜好累哦，猜好累，你直接跟我讲你想要我讲什么，然后当下那个爸爸就说了，他说你是一个好爸爸，我就觉得哇干 超直接，他小孩就直接哭了
哦。哦、我懂了感觉，我懂了感觉。
那你们平常最常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吗？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很好奇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些年纪上的差距、哦、然后又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文化上的差距还有一些可能 maybe 直男跟直女在互动上也会有一些差距，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直女跟同志比较 close， 跟男生好像就还好、你知道，所以我很好奇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啊，价值观上的差异啊、嗯、
我就不喜欢跟他说两次，比方说我跟他讲话他听不到我就生气了，他说可以再说一次吗？我说可以听我吗？这样子、啊、
就是只要他一讲话我没有认真听他就随时可能会这样
暴走、
哦、对暴走这样，我觉得我听不清楚就是要问啊，那我听不清楚我装我听得懂吗？
我觉得也是可以啦。他感觉说哇
是
然后 so this girl 然后就表现出你有在关注这样子、那你自己呢，你觉得跟你的女朋友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价值观、哦、
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有时候会小小的不开心？
而且毕竟你在演艺圈待的比较久一点点，
对，因为真的是因为我大他12年，所以我觉得包容上面真的是比较包容，那只有一种情况我真的会比较生气、嗯、就是我没有吃早餐的情况下、哦、那天我们吵架然后最后发现是我没有吃早餐的，
会 hangry，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有起床气的那种人吗？
没有，
那时候等于说一早起来就没有吃早餐、
啊、是肚子饿不开心，
肚子饿会不开心，
对
对，但是你说真的文化差异还是有沟通啦，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吵架是我吃面太大声他就生气了，
哦、我就是这一种，我喜欢管别人，比方说你吃饭很大声我就会看着你，可能我不认识你、欸、但是我觉得为什么
他的耳朵超灵敏，我们在这边吃面哦，他可以听到隔壁五桌的那个人吃面太大声，我说、欸、他离我们很远、欸嗯、他就会说他吃饭很大声。
小姐你住海边哟，你管很多哟，你真的管太多了、欸、我吓到。
你是猪还是人？
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好像不是文化上的差异，是你个人问题。
没有，就是你知道我来这个餐厅我付钱我要享受、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没有，我觉得他永远他会聚焦在他不想要聚焦的事情上面。
你是不是完美主义者啊佳娜？
不是，我是，
因为他就是很想要控制自己身边的所有 detail、所以他才会一直 focus 在不开心的事情而忘记还有一些美好的事值得关注。
因为我自己不会这样做，为什么你要做？就是应该是我的问题，对，但是没办法、
但没关系，我懂，就是你知道、我们已经长成这样子我们就会继续这样活下去。
佳娜会很没有安全感吗？
没有，完全不会。
他很有自信、他完全没有安全感的这个缺少问题、
所以之前还没有在 IG 上面公布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在那之前你都不会觉得很担心吗？
担心什么，我很快乐、
我说哎、我还有很多对象哟。
你才要担心
哦。你知道我跟他说了，如果你们要对我好好，在外面还有100个人在排队，不好意思
这倒是蛮值得相信的耶。
因为我真的觉得找有自信的另外一半你会轻松很多， 嗯，就是我就发现之前有跟过没有自信的人交往，哇，好累好烦啊，你永远要跟他解释，好像你每一天都好像在做错什么事情等待审问，
尤其是你又做这一行的，
对，但是跟加纳在一起这一方面真的很轻松，他不会问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自信心可以让爱情保持一点盈余啦，就你知道就彼此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有点空间。那我想问一下主雄，这边人家加纳是有100多个男生在排，那你呢，你有什么样的自信心吗？你是100个 gay 在排是不是？
我有100个 gay 跟100个女生啦，还是有啊。
Are you sure？
年轻的说，那个年纪比较大，
年纪
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没办法满足你的性欲耶，还是就一个一个 sugar mommy， 然后100个 gay 这样子，好像也是蛮好的哦。
有 sugar mommy daddy， 还有
对, 对对对，
多元化
很好。
主雄或加纳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看到你们之前的影片或是生活嘛，就是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加纳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好，加纳是从乌克兰来的，那他来台湾就是念大学，现在还是大学生，在师大念中文系，那非常年轻，刚好跟我一样属虎。
哦，对，
对对对，我们是大概差了一轮。那
1998吗？
对，他是1998，
跟我一样。
对，我是1998，哎，他跟你们同年，同个世代，总之我们两个之间就真的有一点像跨世代的这种感觉。那我也可以透过加纳看到，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你不要这么说，当你讲说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就已经老了。这句话打妹打妹，你要随时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啊！你开始有倚老卖老的倾向了哦。
没有，我们会互相嘲笑对方，就是我会唱一首歌，然后我把那个晚安曲改变成就是我的女儿，我叫我的女儿，然后她就会叫我的叔叔，她会叫我叔叔这样子。
好色
啊！他们在玩叔叔跟女儿，
他们情趣 play 很有趣哎。
其实
你们是目前我们访问下来情侣 play 最丰富的人。
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真的都是戏精。他随时会进入另外一个角色来。
有一次我们看一个电影，然后他们不是讲话，他们唱歌，你知道我们在这也唱歌，他问我你想吃什么，我就我想喝水，就这样子。
怎么可以这么抓吗？
这对情侣有点让我驾驭不了。哎，
所以刚才你有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的 Reels 的灵感其实真的是很多都是我们的日常，我们觉得很好笑，或者说我们看到别的情侣很好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享出去这样。所以我们的 IG 就越来越多这种情侣互动之间，但是大部分都还是我们自己很有感觉的这种互动才会分享出去的。
你自己之前在专访的时候有说过，说下一个交往对象就希望是结婚对象，所以加纳是哪个条件让你觉得说天啊，他是我的结婚对象？
我在旁边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我也很懂哎，也很懂做节目。他知道现在讲的不是真的，
但是我还是会客套讲一些。
好，那客套的，你说几个点让你觉得加纳真的很棒？
就是我觉得他跟我一样，真的很热爱性。对性事是
很开朗，
很有热忱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你跟一个人结婚，然后没有性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就
超可怕，
超可怕。所以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对性爱是有热忱的，而且我们都可以侃侃而谈，
对，
然后没有保留，然后大家都可以讨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很难得。但另外一点就是他真的很有趣啊。有句话说，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看的灵魂万里挑一，但两者兼具就更少了。
那我们也是好看的灵魂啊。
对对对，
要不要跟我们试试看？
我想问看加纳，就是祖雄跟你以前碰过的男生有什么不一样？你以前交往过的男生有亚洲人吗？还是都是乌克兰人？
我没有跟乌克兰人交往过，我的男朋友都是亚洲人。就是我喜欢跟男生说要做什么，乌克兰人不会理我，但是亚洲人OK。
亚洲男生会听女朋友的话。
可是乌克兰的男生，就是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是长得很厉害哎。
没有，当然都很臭。你应该没看过乌克兰的，
我就是看捷克猎人这样子。
有啦有啦，还是有一些乌克兰男模是很帅的。
对啊，
下次可以介绍给你。
可以吗？
可以。
有，我们有，我们有一个很帅，我们有一个朋友很帅，乌克兰男模超帅，
真的吗？
身材超好，
拜托会介绍。
我等一下给你看。
那会约聚会吗？会帮我们凑见面吗？
可以，如果你要可以。
好，
没关系，小 K。
好，
他最喜欢外国人。
好，
对，而且他算是
都已经
他已经出柜了。
Come on，Come on，baby。
圈内人哦，
对，
干嘛吸起来？
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祖兄他不会骂我，比方说我做错什么，他就跟我说，哦，有可能下次你可以考虑看看。嗯，但是有一些男生他们就会跟你说，哦，你是错的，这样不行，你看别人，他就不会比较。我超讨厌比较，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比两个人？
你之前的男朋友都是哪些国家的人？
台湾人，就
台湾人，哦，其他台湾人。
台湾人真的有这个比较的坏习惯。
我觉得这个超不好，你怎么可以比？你知道，我来比你脱裤子，我比你跟别人，比不了。
好爱，好凶悍，他这个个性，有些台湾男生会受不了。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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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我很棒。
是我
因为祖兄已经到了一个适婚年，不是讲这句话好吗？您到了一个适婚年龄了，
适婚年龄。
然后他对于结婚可能有些期待的话，你愿意就是跟他步入下一个阶段吗？
你对于结婚的想法是什么？
我已经问他什么是猴
啊，你在催婚了，
是他在拖，是不是？
对，
你在要拖多久？
我没有在拖，没有在拖。
很好笑的，我以前男朋友说。你大学毕业我们结婚，我们分手了，然后他跟我说你大学毕业我们结婚、就是、我说这个是什么话，
他就真的还没有毕业啊、
这个两个完全没关系的东西，
这倒是没错、欸啊、两没有关系啊
毕业跟结婚是什么
就是观念，我们先抓到一个可以拖延的理由吧真的不是拖延，
我真的来看情侣吵架的哟
真的没有，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情，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那这方面一定，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家人，所以一定要
这是亚洲人会考虑到的。
对，然后他一直要问我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就说你真的要听吗？听了就没有惊喜。他说哦，那你还是不要告诉我。所以是他到最后他决定我不要跟他讲，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规划，但是这个规划不能跟他讲。
那会邀请我们参加婚礼吗？
你们要吗？
你们要来乌克兰吗？
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
因为他听到有乌克兰男模了。
对啊，对啊，不，没有，我们那个就在台湾会先认识。
对对对对。
然后我跟他再去乌克兰结婚呢，完美完美。
乌克兰不能结婚。
哎，对，我也想问看加纳，就是因为像祖雄他的很多的 fans 就是。是 gay 吗？对，那你们自己乌克兰，你从小长到大，身边对于同性恋、对于 LGBT 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从来没看过 gay， 我来到台湾，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是 gay， 我不知道。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他说我喜欢男生，我就笑。我说哈哈哈哈，什么意思？
你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我觉得男生怎么可以说出来的喜欢男生？在乌克兰，如果你说，你就会被打，打死这样。你知道，你不能说你喜欢男生。后来我就慢慢开始认识其他的 gay 嘛、我就觉得哇，你们好酷，我也要当 gay，
so cool so cool，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真的蛮有趣的，一群有趣的灵魂。哎、大走歪，
可以。
我们要回来聊同志天才，
所以现在是要宣传你的秀了。
没有没有没有，还没啦，还没，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跟你说，
我们先谢谢加纳，谢谢谢谢。这其实祖雄真的是同志界的天才始祖嘛、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是透过康熙来了认识你、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祖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很多的直男朋友们对于被同性恋喜欢这件事情有一些抗拒、就是他会觉得同性恋喜欢上自己是件很恶心的事情，
或是我觉得祖雄很棒一点就是即使有一些直男他可能是友善的，可是祖雄他是很愿意走进同志的这个媒体圈或是社交圈里面，
对，然后他很愿意分享与同志朋友们的互动，甚至是声援同志朋友们在关注关心的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我反而也会想问，就是祖雄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有了同志男神、同志天才这个封号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人设上的困扰？例如可能2015、2016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哇，这同志天才感觉他也有可能是同性恋啊，然后就把你跟同性恋直接画上等号这类的问题。那你又要怎么去应付这类的提问？
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要模糊。那第一，我先要讲，我相信光谱，就是没有绝对的直男，也没有绝对的异性恋、我还是相信这个的。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我发第一本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康熙结束之后，
对，
就是我的新书发表会的时候，那时候媒体就问我说，哎，你99%都是男生，女生也有，但是就是
很零星，
一眼望去全部都是男生，对，然后记者就问说，哎，这么多男生喜欢你，你不给他们一点机会吗？ 那我说这个不是机会不机会，这就是我现在喜欢的是女生，然后而且我没有跟男生交往过，就是我认为我是很直接的讲真实的内心感受，但是媒体还是下标，他还是一直要把我引导去讲一些比较模糊的事情。
一定的，一定的。
对，然后最后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那你一直要问以后就未来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标题就变成是说主雄不排斥跟同志发展恋情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媒体会带风向引导，
对，
到我要去模糊这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模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认为我一直都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的想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说一开始的困扰，包括被定位或者被误解什么，我觉得都还好。但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很支持 LGBT。你可以在他们说里面就看到，其实我真的觉得超有趣，我一直认为这个节目超好玩，而且会颠覆我们很多之前的想法。因为我一直觉得同志大游行也好，或者是这种节目也好，就是你要真正发展 LGBT 的文化，就是你一定要让非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可以走进来看到你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去做一个桥梁的。
那其实台湾的社会风气对 LGBT 是相对友善吗？那你自己公开上了一些同志相关的节目之后，你身边自己的马来西亚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给你一些不同的意见，就说哎，为什么你一直上同志节目啊，或是什么之类的。
有一阵子我觉得我爸妈他们好像很担心，因为那一阵子我真的是单身，然后又一直有新闻，就是这
同志天才，同志天才，
对对对，就是主雄不排斥跟同志发恋情这样，类似这样的标题就有一阵子是很频繁的上来。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好像觉得那一阵子我爸妈就一直很关心我，你有没有交女朋友
暗示的问一下什么的，對對對對，就是，想要确定自己儿子是不是 gay 这样子，
有没有改变这样子。因为我以前交女朋友他们也有参与这样，也知道，但是那一段时间感觉他们就好像要再 double check 我是不是有改变
自己的性向这件事。
对对对对 对。
那我有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像同志天才这个封号，相信对于马来西亚的同志朋友们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 inspire， 所以你自己回到马来西亚后，有没有一些同志朋友们愿意跟你分享他的心事啊等等的。那马来西亚同志跟台湾同志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马来西亚的同志更压抑，只要公开说我是同志可能就会被打，
攻击，
被歧视，被攻击，然后鸡奸罪你知道吗？就是只要你是把鸡鸡放到肛门里面去，这叫违反自然性行为，是有这一条的。
然后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我们后来认真去研究违反自然性行为里面包含口交，
对，
就发现那大家都犯罪了，无所谓。
所以这个法律其实用不太到的意思。
对对对对，就是在整个社会舆论下面的压力一定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我发书，但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马来西亚的网友会来私讯，甚至写很长的他们的故事啊什么。还有一些，我跟你说，有一个我最 shock 最 surprise， 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圈子都是围绕着同志朋友的，
对，
包括时尚圈，包括健身房，其实都很多。那我一直认为我的 gaydar 是灵敏的，然后所以我在那时候有一个健身房里面的好朋友，真的是很好的 Machi，就是我们每一天几乎都聚在一起，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聊色聊女生，就是聊这些有一点变态的话题这样。那我来台湾之后，然后我就上去脸书看他的 page 的时候，就发现他每一天都在同志酒吧里面，他每天都在发这些照片。然后我就去问他说你是同志吗？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察觉？因为我跟他相处两年多，
然后都聊女生什么的。
对，他就我们就是一群朋友大概七八个，但是我们都一直在聊女生。然后他也跟我们聊得很开心啊。我一直在回想他没有任何的
迹象，
他没有，你的雷达没有响，
对，他没有任何异样。然后后来他跟我讲，其实他一直都是，只是他不好意思跟我讲然后我就发现哇，那有多压抑，你连你自己最好的这些妈吉你都完全不敢讲
我懂我懂。
对对，我就觉得那真的是。还有一个就是我马来西亚有一个朋友，他已经结婚了，生了两个小孩才发现他自己是同志的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惊讶。
那祖雄在马来西亚或在台湾有没有被男生告白过？
一定有啊，有啊，有，就是有一阵子他的 IG 很多鸡鸡的照片，然后我也有很多鸡鸡的照片这样
你们会交流吗？
有时候
所以会跟扎娜交流说谁的鸡的照片比较好看这样子，
共享鸡
鸡。有没有开博物馆？有没有开博物馆？就是艺人们收过的鸡鸡照博物馆。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蛮妙的，就是因为可能是像加纳是外国人，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外国人，就是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这样讲好像比较没有隔阂，大家比较愿意跟我们讲 对，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好笑，我就分享一下，那他收到一个鸡鸡照，然后那个人问他说，哎，我的鸡鸡还可以吗？你可以有打分数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哎，你那个毛可以修一下。他就说，嗯，好，谢谢，这样子。
是贴心的哟，
是贴心的，
对对对，
是老师等级的哟。
因为后来我们在想说，其实真的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人给他评论，包括说亚洲人修不修毛，到底那边要怎么整理，是不是？
有些人真的很凌乱，
对，那些真的是需要教育，但是我们的这方面的教育好像又没有很完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哇，
那这个是网络上的吗？那有没有实际上生活中有人 face to face 的跟你说，哎，祖兄我喜欢你，我是 gay 这样子？
有，包括说两天前我去一个活动
这么近，
真的就经常会有，两天前我去活动，然后有一个粉丝来支持我，他带了我的三本书，就是从第一本然后到超级英雄到上一本 Be My Hero 他都带过来，然后给我签名，然后签名完之后他就加了我的 IG， 他就跟我
聊天，
跟我聊天，他就说，我相信你看得出来我喜欢男生吧，然后开始就铺垫，然后最后就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跟男生交往，他是这样子的铺垫，然后再最后再告白这样子。
那就说好
好还会作证吗？好的话今天来的是加纳吗？那你对于这种同性的求爱，你大部分都会如何回应？
就是我还是会老实跟他讲说，我现在是有跟女朋友交往什么，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双性恋？
这题应该很常回答吧？
那你有吗？
就是我还是始终相信光谱这件事情，就还是有分享。对，
那我有个问题，是因为像最近 BL 作品这么多，那你在看 BL 两个男生互动的时候，你会有那种 doggy doggy 的心情吗？你一个直男在看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哇，天哪，他们两个在一起太棒了吧的那种心情吗？
我觉得真的有。
Are you sure？
就是
没有就没有，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演员啊，我是演员，我会注重在剧情上面，所以有一些剧情真的会觉得哇，这个剧情很棒。
那你当初在就是演一些同志相关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哪边觉得哎、欸、卡卡的，或是你做了怎样的功课？
这时候我们就要先回顾一下当时他的作品，毕竟他在2016年的时候参与了我们的一个连续剧叫《哇陈怡君》。这个作品里面呢，祖雄饰演的同志情侣的另外一半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有一个结婚的仪式，也是我们台湾很早就在参与就是同志角色演出的艺人。
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听一下那一段你说了什么样的结婚誓词。
今天的婚礼不是想要挑战世俗的眼光，我们是希望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过得很幸福。
短短的几句话就非常的有震撼度。
对，
就是当时讨论到婚姻这件事情嘛，
就是他原本有比较长的台词，这个我跟编剧也讨论了很多，那我觉得这两句是最简洁有力的，就是说今天的婚礼不是想要挑战世俗的眼光，而是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你看这么久了我还在我的脑海里面，
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旁人很容易误解，就是今天一个 gay 如果办婚礼，你们要刻意要挑战我们吗，什么吗？其实没有啊，我们想要自己过得幸福的时候，为什么是要挑战你们？就大家永远是一种二分法，好像觉得说你这样做就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平权嘛。
你从2016到现在2022都没什么变，就你看这个想法上其实还是非常支持 LGBT 的权益，我也觉得也很开心今天一起回顾这个作品，然后又分享一样的感动，很赞。那毕竟你作为同志天才的始祖，现在看到这么多的你知道年轻的弟弟们来就是横空出世演一些 BL 剧啊，拍一些写真啊，还有素人网红在竞争，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在就是持续的保持这个同志天才这个角色？
这方面我觉得没有，因为
当然 sure？
没有，真的没有。良心话，摩西良心，不是客套话，就是很快的有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或者他做的比我好10倍20倍，那当然我很开心，因为我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推广 LGBT 的文化，或者让更多人去了解。那你刚才讲那个是被新人取代，那我觉得这个迟早一定会被取代，而且我接下来的方向，如果我接下来结了婚生了小孩，可能会变成亲子频道，就是一定还会转型了。唯一真正我坚持的就是我的理念跟我的整个健身的精神，这个是持续会做到底。
天啊，他的答案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很多。
对啊，
不然你以为我要讲什么？
好讨厌啊。
我们想说
太完美了，
他想说嗯，我身材现在还不错 啊，类似这种话啊什么的、啊，對對對，说哎、欸，我还是天才吧什么的。没想到他回答一个超级棒的答案，就是讲述转型啊，讲述自己其实还有其他方向啊，不只是天才同志天才而已啊，而且就算有人取代，也会等于说有人把这个香火这个精神传递出去。
对，这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不管是谁。
天哪，无懈可击，可恶，这是 Be My Hero 哎、欸。好啦，那你刚刚都讲到了十年的这个就是接下来的规划嘛、嗯、其实这十年来你最后诞生了一本写真集跟大家分享，就是 Be My Hero。 那在下个十年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的？
就是写真的话，我现在的规划就是十年一本，就是40、50、60、70，希望可以到80，这是我的目标。嗯，如果一个人80岁身材很好，腹肌很漂亮，那应该也蛮有吸引力。
我其实有个念头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嗯、我希望你80岁可以拍全健版。
全健版好好，
就是因为你知道没有人80岁拍全健然后还勃起的照片。我们要看你40岁就勃起，那 no more。
对，
你80岁还能勃起超屌。
对，那时候就不是什么新三色了。
对，那就不是，那这是艺术。
对，
那我这边要开一个菜单给迪克，就是祖雄80岁的时候你大概也70岁，我要看你看着他的全健写真集打手枪。
我没问题啊。
一个70岁老 gay 看80岁的全裸写真打手枪，
80岁的全裸同志天才始祖的写真打手枪。
哎呦，这个今天定立了好多目标、哦、都好宏伟哦！
而且居然还要活到70岁也蛮累的。我原本人生预计是26，突然觉得哎、欸，怎么
有动力，
怎么那么多年
活到70岁的动力了。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你要拍哦？
会拍会拍，就是写真的话的规划是这样了。
还是我们不要到80，不到60就好。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老哎、欸，有点辛苦。60岁要勃起就很难了吧？
60岁，
其实还好哎、欸，
嗯，真的吗？
应该有到80岁还可以性生活的，应该是有。但是这前提条件真的就是有把身体照顾好。
对，
好，那接下来近期有什么计划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我的腹肌公式，那这本书呢，就是这边下标就是30秒训练搭配10种弹性饮食，
是。
还有可以教你练出傲人腹肌，
36岁那个腹肌线条还是非常完美、
哦、
笑容还是一样的灿烂，这就是我们的同志天才始祖祖雄、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本腹肌公式。那当然他的品牌 Fitness Hero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有一些商品啊，有些课程啊，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上课，我真的要一起去感受会呼吸的痛哟。那更多的资讯请大家搜寻就是祖雄的 Instagram， 而我们的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加班人这个 IG g a n d 一个安迪的
WSJ0309，
我个人的是 FNG1919，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喽。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